和大家讲到，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这个侍奉是一个中心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必须明白，神救赎我们啊，实在是为着侍奉啊。那么侍奉是什么呢？侍奉就是我们要和神一同来经营他所经营的啊，我们要来和他一同做他所要做的工啊。所以这是何等荣耀啊，何等尊贵的一件事情。因为创造宇宙万有的主那么样的伟大，但是他却拣选我们在地上这些啊堕落败坏的罪人啊，能够跟他一同来同工啊，一同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中所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荣耀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若是我们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常常有许多时候会辜负了神的恩典。所以虽然我们看我们自己算不得什么，非常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们，无论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如何，神已经拣选了你了。所以我们今天应当体贴神的心意，活在神自己的那一个旨意的里面。所以这一次呢，主给我们有机会一起从这个出埃及记啊，我们来看这个侍奉的意义。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因为我们人堕落之后啊，我们就落在了仇敌的手中，也落在了各式各样堕落的性质的捆绑当中。认真讲，人是没有自由的。那么所以神为要叫我们这些人能够进入他的旨意，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呢，必须要把我们从各式各样不同的捆绑里面首先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要能够侍奉神，我们必须第一个经历那个自由啊。那我们用摩西的这个经历呢，那么用简单的一个话呢来说明呢，神如何要使我们得到自由。那么正好摩西的名字叫做从水中拉出来啊，所以我们想感谢主啊，主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意念，我们怎样能够真正得到自由呢？我们就是要容让神把我们从各样的事物里面拉出来。我们每个基督徒经历都不一样啊。今天呢，你受什么样的捆绑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神知道啊。那神他要把你所在的这些情况啊，把你从其中释放出来，就如同神把摩西从水中拉出来一样啊。我们觉得圣经中啊，这个说法是很生动的。的确我们常常感觉在我们的生命中跟神之间是拉锯战，神拼命的拉我们，我们拼命拉神啊。所以我昨天讲了，如果你能被神拉得出来，你在神的手中就有用，拉不出来的话呢，我们就人就是受到那个捆绑啊，受到那个限制。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埃及呢被称作是为奴之家啊， 所以当初呢，以色列人呢，虽然他们在埃及占了最好的一块的地啊，巴珊地最好的一块地，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他们仍旧是活在埃及人的控制底下啊，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为奴的生活。这就跟我们呢，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一样啊。今天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捆绑人、控制人的地方，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就是活在一个为奴之家。即使我们得救之后，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撒旦仍旧用各式各样的事物在这里要来捆绑人啊，所以我们需要从仇敌的手中、从世界里面、从肉体中、从那些错误的一些宗教的一些的活动的情况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那到尤其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更是清楚主为的释放我们付上了何等重大的代价。每次一想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受尽一切的羞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重大的代价就是要为叫你我这些人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呢，因着我们很多时候对主的恩典的认识不够啊，因着我们天然生命的这个软弱，所以很多时候人就落在那个奴仆的这个鹅的匣子里面。所以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讲啊，他说弟兄们，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鹅辖制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仇敌是多么的不甘心的要让我们去服侍神啊，那所以他人就是布下天罗地网啊，要把我们许多神的儿女们把他捆死他。所以你看见各道各处很多神的儿女们有很多处就落在一些的这些捆绑里面，又甚至很多的教会就落在这些捆绑的里面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在侍奉上，如果你真的有心跟随主，有对教会有关切的话，你常常有时候感觉侍奉是一个拉不动的东西，对不对？你感觉好吃力啊，拉不动啊，弟兄姊妹拉不动啊。我过去曾经在侍奉上也常常经历这样的感觉啊。我们渴望希望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在灵里得自由，能够很自动很乐意的来侍奉主，但是呢事实的情况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拉这个也拉不动，拉那个也拉不动，好，你有时候带整个聚会你也不容易带动啊，甚至有时候你在讲台上想领个诗歌，想把弟兄姊妹的这个灵呢带起来，你就感觉到怎么样，那个下沉的力量是多么的厉害的，是一种拉不动的一种光景，对不对？不容易得释放。所以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里面，他们为着要叫这个聚会啊能够活一点，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你看见有的教会里面那些扶持主的人很用力也努力的，那个弟兄姊妹唱诗歌一下站起来一下坐下来啊，又鼓掌又举手啊，敲锣打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得释放，对不对？你拉不动了。的确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一种无形的一种的势力，一种的权势在神的百姓当中。保罗叫这个东西叫做奴仆的鹅。今天呢，我们已经从基督里得到了释放和自由，我们不应该再被这个奴仆的鹅辖制住。所以弟兄姊妹，在侍奉上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得自由。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自由人，我们很难服侍我们的主啊！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为了叫我们得自由付上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主的灵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跟前。你若是看不见这一个，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啊。 那么我们昨天也讲到啊，神不仅是要把我们释放出来，在侍奉上面来讲，第一件事情，神不是要叫我们做事情，不是做事情，神乃是要先把你建立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啊。请我们记得，在侍奉上面啊，你必须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然后你才能够服侍神，这是神的一个做法啊，这不是我们人的想法，也不是任何谁做的定规啊，这是从圣经里面看见，你看见在摩西的身上就是这样。摩西啊，神不是一下就拉起来，就叫他来做事情，不，神第一件事情是先做工在他的身上，一直把他做成了一个侍奉的人。到了80岁啊，哦，你看一生的80岁，到了80岁的时候，神在看说，哎，现在可以侍奉。但是按照摩西来讲，他觉得自己无用了，对不对？但是呢，神可以用任何人，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事情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神能够使用任何的人，你只要被神握在神的手中，能够被神用，弟兄姊妹在侍奉中就能显出那个荣耀。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神使用了很多的人，在人看来都是些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才干呢，没有什么智慧啊，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对不对？但是神在教会历史上面借着他们行大事啊，借着他们呢带领很多人蒙恩呐。我想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比方初期教会的时候，神所用的那些门徒们呢，都是打鱼的人，对不对啊？那些根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但是当他们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侍奉的人的时候，你看见带进的那个影响是多么的厉害 啊！我们晓得像这种例子很多了，你比方说随便举个例子，像摩迪弟兄啊，根本就没有受过多好的教育，是一个帮他的叔叔啊这个补皮鞋的，那修理皮鞋的一个人，但是神的灵啊，神的手抓住他之后呢，他起来为主做工啊，所以呢告诉我们，大西洋两岸上百万的人因为我们的弟兄传福音得救啊，那个带进的那个能力啊，你像在1904年在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神所用的那个器皿 Evan Roberts 弟兄啊，那是一个矿工，也是教育程度很低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在主的跟前被主得着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他能够带动整个教会的一个复兴啊。哦，弟兄姊妹们，所以神不在乎我们是什么人，神在乎我们是侍奉的人啊。你必须要接受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啊，那个我们然后呢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啊。所以我从前呢常常喜欢做一个比方说你读《诗记》的时候呢，你看见有一个诗词叫做三家，这个三家是什么人呢？他是个赶牛的人啊，赶牛啊，那实在也是做很低俗的工作的人，但是神呢拣选他做士师啊。所以当非利士人来的时候呢，他根本手中也没有枪也没有刀，他就怎么上战场呢？拿赶牛的棍子上战场，结果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哇，这赶牛的棍子有这么大的这个威力吗？我常常讲，你要看这个棍子握在谁手中，对不对？这个棍子如果是握在我的手中呢，一个非利士人也打不死，但是呢握在三家的手中呢就不得了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一个什么叫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就神可以握在手中可以用的。那你想想看啊，全能的神握住你，那个效果呢，比那个三家握住那个赶牛的棍子还要有力量，对不对呢？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个羡慕，主啊，愿我在你的手中能成为你可以用的器皿啊！如果神握住你，弟兄姊妹，那就有办法了啊！所以。神在地上为什么拣选那些软弱的人，在人看为算不得什么的人来侍奉他呢？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要干大事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要选呢，我们一定要选那个优秀的，那个学识好的，能力高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会选到那些什么的没受过多少教育啊，那个没有多少能力的人来做呢？ 弟兄姊妹，你不能忘记神是全能的神，因为他的全能，他就根本不在乎我们是什么人啊。所以这个呢，是叫我们里面非常得鼓舞、得激励的啊。你放心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啊，只要你接受主在你身上的工作，神把你修理成为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人，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的话呢，神就有办法做工。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看见教会，哎呀，软弱情况不行，弟兄姊妹，只要有一个人被主得着，整个情况就会有改变。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在亚哈王的年间，神得着了一个以利亚就够了哈。当以利亚来到神跟前的时候，你看见整个国度要有一个大的翻转啊！神只要得住撒母耳一个人，400年四世纪黑暗的时期，整个来一个大转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看神的工作，哎呀，好困难，好困难。但是呢，神一旦得住人的时候，整个局面就改观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哈、啊，当然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鼓舞。所以请我们记得啊，神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叫我们成为一个蒙救赎的人，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侍奉的人啊。你从摩西的身上很清楚的能够看到这个点。那这是我们昨天的晚上呢，在信息中和弟兄姊妹一同有的交通啊。然后关于这些点啊，你们还可以去思想，这是主的话实在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需要来到第二个点啊。今天早晨呢，我们要来看明确的启示。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经文啊，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看，先看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3和14节，还是跟昨天一样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跟我一起来读也可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好，我们再看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好，然后第六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好，第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我们再看二十四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25章第8、第9，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啊，好，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就先简单的读这几节。我们晓得，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大概将近三个月，他们来到了西乃山。那么神就在西乃山上面做了一个重大的启示，这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面的头一次的大启示。神用40昼夜的时间把摩西关锁在山上，神在那里把他创世以来的心意借着一个预表的东西，那么把他自己和他自己的目的统统启示出来。所以西乃山呢，在历史上面来讲是神工作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大事情啊，旧约圣经中的大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山上所有的启示影响了以后以色列百姓的生活上千年的时间啊，有几千年的时间受这个影响，他们的生活侍奉和敬拜呢，可以说都是活在西乃山的这个光底下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在山上的启示呢，一直到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为这个实质的意义出现啊，所以这个预表的这个意思呢就告一个段落。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都是十分清楚的。我们的神呢，他是有他自己一定的心意和计划。那么神不仅要把我们这些人从世界中拯救回来，要把我们做成一个侍奉神的人，神也借着启示呢，让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知道如何来侍奉神。所以神没有意思说把我们救回来之后呢，神说好，我需要侍奉，现在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做了啊，大家就个人按照自己的才干，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家就开始热心的在这里做。你知道今天的地上基督教常常就是这样的事情啊，一蒙恩德就说我要侍奉神啊，结果呢他就冲着工作里面就开始去做了，结果把他自己的这个思想、才干、自己的性格什么都摆进去了。弟兄姊妹，不是的。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当初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去侍奉的时候呢，神要把我们做成侍奉的人是没错，连我们侍奉中间所有的认识、所要做的事物神都启示出来的。所以神没有把任何一件事情呢随便交在人的手里。所以我们晓得，当摩西到了80岁的时候，神把他拉到西乃山上的时候呢，神把他已经制成了一个侍奉的人，对不对？但是他所要做的事情，他还必须按照神的启示。所以在山上，神的启示对摩西是一个严厉的一个警戒和约束啊。所以圣经有这样的话说呢，他说你必须的谨慎的照着山上的样式啊。所以可见神也没有许可摩西按照自己的意思可以来服侍。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也是一样，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做的啊。我们晓得教会的历史犯的最大的错误呢，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所以呢把神的教会呢，把主的工作弄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变得非常的复杂。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么我们如何在主跟前来侍奉神。当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啊，以弗所书第一章非常重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神对于教会有重大的启示，这个启示呢包括两个重点。第一个启示，神是启示他的自己，侍奉神的人必须认识神是谁，所以第一个启示是启示神的自己。然后第二个呢启示呢是启示神的目的，所以这两个启示是我们今天侍奉上面必须要有的基本的认识。第一个，在侍奉上你必须认识神是谁，第二个呢，弟兄姊妹，你才要知道神有他自己的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两个认识你没有的话呢，我们定规在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们，不仅是侍奉的果效落空，毕竟在侍奉上面反而得罪神。所以求主怜悯在这些事情上带领我们。所以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他一开头就让我们认识父子圣灵，认识父的工作，认识子的工作，认识圣灵的工作。我想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那么他主要的告诉我们，你要认识神是谁。你要知道在侍奉上面呢，你如果认识神是谁的话呢，有很多事情你就不敢做的。今天我们胆大妄为啊，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若认识他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有权能，很多事情你就不敢做。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你越多的认识他，你的胆量也就越大，你就完全不惧，不会畏惧黑暗的权势，不会畏惧仇敌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侍奉上，常常发现一些反常现象啊。有些人因为不够认识神，在神的事工上面，他胆大妄为，敢不敢做？碰到了魔鬼了，碰见了黑暗东西，他又胆小不得了。所以你看，这个，你充分说明你根本不认识神，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越多认识神，你里面越有敬畏主的心。很多的事情就不是像你所讲的，随便你敢讲，你敢做啊。你会受到约束的，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服侍主，若是没有对神的产生的敬畏，我们常常很容易犯错的。若是我们不够认识神，很多在侍奉中间我们会萎缩，我们会妥协，我们会倒退。所以在侍奉的启示上面，第一个启示是认识神的自己。那不仅你认识神是谁，弟兄姊妹们，你也需要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侍奉是成全神的目的，侍奉呢不是成全我们的目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啊，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事业，为着我们自己的在这里的一个兴趣，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是要求神的目的能够得到实现。那么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你必须要清楚。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啊，神的启示是在这个两个大的方向。你看在旧约时代，神对摩西也是这样的。所以在侍奉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启示。第一个启示认识的重点是认识神的自己。感谢主，我们的神他乐意启示他的自己，他乐意把他自己的本身和他的本性那么启示给我们啊。所以当神要打发摩西去这个埃及的时候呢，摩西很好，摩西问说，神啊，我去的时候他们会问啊，我们祖宗的神到底是谁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神做了一次重大的启示。所以你要知道哈，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或者人类的历史上面，头一个认识神的名的人是摩西。你也许会说，那么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不是讲到耶和华了吗？对不对？你忘记了创世纪是谁写的？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所以在摩西之前那些先祖们，他们只知道有神，不知道神的名字的。乃是到了摩西这个时候， 神才把他自己的名字启示出来的。所以说摩西是人类历史上头一个认识神的名字叫耶和华的。所以他在那里，神告诉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啊。那弟兄姊妹们，可能大家都读圣经都知道啊，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啊，那个英文呢就翻得很好，说是 I am that I am 啊，我是那我是的。这个名字看起来很特别，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神的名字就叫做我是啊。这个 I am 这个里面有很多重大的意义在里面。什么叫做 I am 呢？什么叫做我是呢？那就是神他是永远的现在，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啊，他是永远的现在。因为任何一个时候神说 I am 啊，你们懂得英文文法的就晓得 I am 就是 I am， 对不对？这个不是过去，不是将来，就是现在啊！因为呢，神是永远的神啊，所以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这个限制啊，这个我们今天实在是难以想象啊！但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他是永远的神，他要把我们带进将来这个永远的里面。其实呢，这个永远的信息已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是 I am 的第一方面的意义。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呢， I am 就是它是实际，其他的都不是啊。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事情呢，大家在一起，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你都说 I am， I am 就是我是，你们都不是，对不对？这个 I am 的意思也是我是的意思啊。所以呢，在这里神宣告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在你这个整个的世界里面，只有神是是的，别的都不是，魔鬼那更不是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懂得民主的名字的话呢，你就要知道我根本不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糊涂啊，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说的 I am， 你是个什么，他是个什么啊。我是个什么，我们常常讲我是个什么，我是个什么，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在世界上面呢，我是总经理，我是总统啊，我是州长，我是这个教授，我是医生，我是律师，一大堆我是啊，对不对？等到了这个蒙恩得救之后呢，好了，世界终于不要讲了，说我是什么传道人，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什么啊。弟兄姊妹们，你必须明白一件事，在神的跟你什么都不是啊。所以我们最好呢，在神的跟前，我们常常讲 I'm nothing 啊，不是 I'm somebody， I'm nobody 啊，我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认识这个，这个在神的跟前才是真正的蒙恩呢啊。所以他们不是有人讲吗？这个 Christian 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前面是 Christ， 下面是 IAN， 对不对？应该是 Christ I am nothing， 这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啊，我们要记得，因为常常说忘记了。有时候在侍奉上呢，大家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常常发觉有些弟兄姊妹们侍奉主服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眼睛看见人呢，常常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那个你这个就要来了啊。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不没有活在那个神的那个我是里面啊。我们应该常常记得，弟兄姊妹，我们算不得，你知道那一次对摩西的启示是重大的启示啊。所以摩西呢，在以后的侍奉里面，虽然神给他这么大的恩赐，出现这么大事，对不对？每一次当神的百姓中间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你看摩西的态度是什么？摩西就匍匐在地。什么叫做匍匐在地啊？就是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啊，就让神的我是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上，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 他的名字也是我是啊，对不对？哎，我是门，我是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啊！啊，弟兄姊妹们，那就告诉我们说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什么都不是。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呢会骄傲，会高抬自己，会偷偷的窃取神的荣耀，就是因为什么呢？不够认识主的我是，因为我们自己以为是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那是不行的啊。所以呢，这是第二个重要的点。第三个点呢，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我是就说呢，它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啊可以跟主来相比较的啊，你用任何的事物呢都不能比较，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啊。这个我是呢，第四方面的意思就是他永不改变，他是永远的 I am 啊，所以只有他是永远不改变。所以圣经希伯来书才讲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从来没有改变过啊。那弟兄姊妹们，神在那里借着他的名字把他自己启示给了这个摩西。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你读哥罗西书，你读哥林多前书，神就表达他的意义。在教会里面，神是希望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认识啊，神是啊，我们什么都不是。感谢主啊，今天神把我们从那个完全不是的光景中啊，最后带回到怎么带回到他说是的这个情况里，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摩西对神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认识。那然后下面我们才看见那里启示说呢，神是大能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一个主宰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对于今天呢我们所看见的说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他的观念跟埃及人的观念不一样的。我们晓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历史啊，追到根源的时候都是神话，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的最早历史也是神话，这个天地怎么来的呢？哦，原来出现那个盘古，那个盘古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啊，拿个大斧头这么砍了砍了砍了，就我砍出这个天地来了。就哎，我们的几千年历史，我们就相信这个东西啊。我们在正史上面那个把它摆上去了，对不对啊？盘古开天地，对吧？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搞不清楚。那么埃及人呢？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他也有一套他迷信的说法。什么大鸟飞过来了？这啊，我们不去讲他这些东西啊。他们有他的迷信。那我们晓得摩西是在埃及受的教育，对不对？40年的埃及的教育，学过所有一切的。但是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当他讲到整个世界的来源的时候呢，他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完全认识神的创造，神的大能啊。今天我们晓得到了这个时代了啊，人的科学已经发达，这样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也没有办法找出这个天地的来源，搞来搞去搞了个大爆炸理论啊，读起来都有点好笑啊，但是呢，只有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个天地神是怎样创造的，所以他认识大能的神，是天地的万有的主，他不仅创造整个万有，弟兄姊妹，他也可以支配管理所有的万有啊，所以我们看见。当神降10次的大灾难在埃及的时候啊，正是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啊，那个什么苍蝇的青蛙都听话的，弟兄姊妹们，连跳蚤都听话的啊。本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神是把管理整个万有的权柄给人的，对不对啊？神造人之后，是说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都归人管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看见人堕落之后，所有的事物都跟着背叛了啊， 哇，地上这些事物呢，不仅不听你的话，对你还有危害。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啊，她很有意思，她因为这个有过敏，她对那个猫过敏。我也有这个毛病啊，那谁家有猫，我们就谁家就不去了，啊，因为一看见猫啊，就全身都不舒服，啊，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它有一种 protein， 我现在晓得那个东西对你身体会产生一些的影响了。哎，后来有一天那个姊妹跑来跟我讲，她说孙弟兄，现在呢我没有这个难处了。哎，我说你怎么没有这个难处的呢？啊，她说有一天我在桌面祷告说的。忽然之间里面圣灵提醒我，神是创造万有的主，猫是神创造的。他说这个一年一进来，整个过敏就过去了。你看看他得释放啊，哎呀我很羡慕 啊，所以我回家我也祷告，但是没有用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主的话你必须有信心结合才产生力量啊，这不是效法别人就可以的。的确，弟兄姊妹们，神是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在教会历史中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经历这些啊全能啊，这是因为你对神所产生的认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神不仅有大能，能够改变整个的支配整个的万有，神也有大能可以改变我们人的个性。你看摩西的性格被神改变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性格不好吗？到主跟前去，弟兄姊妹，主可以改变你的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啊？一个脾气，一个性格要改，多困难呢！你要相信神的全能，神可以改变啊。你如果对神的这个大能有认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经历神在你身上的所做的工作。那么不仅在这里啊，他认识神是大能的神，他也认识神是公义圣洁的神。那摩西怎么认识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呢？原来在西乃山上，当神把那个十诫给他的时候啊，我们晓得这个十诫最主要的用意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个十诫实在来讲就是神的本性啊，无论在神的那一面，在人的那一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看见神的本性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我们都知道今天在地上啊，我们在国家里面有法律，对不对啊？什么是法律啊？实在来讲，人类的法律呢，就是人类的良心的律啊，是从人类善良的意念里面呢，他们所理出来的一些的规条，那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个规范，是吧？所以这个法律出来说，在律法之前人人平等，我们常常这样讲，对不对？就是这个是我们大家生活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要遵守的啊。这个律法是谁定的呢？哦，我们说是国家的什么立法院那个立法委员啊，那国家的那个参议员，他们在去定，他们怎么定出来的呢？是因为呢，他们的知识比较丰富，经验比较老道啊，那么按照他们良心里面所有善良的意念来定规这些规条的，对不对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的法律是讲到人类生活的共同的规范。那么什么叫做神的法律啊？神的法律就是神生活的规范。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怎样过生活的，他是怎样一种的心情。所以呢，我们常常讲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了我们神的性情是怎样的。所以呢，从神的公义圣洁的性情里面，才出现了这个法度，出现了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看见神所定的律法跟世人的律法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啊！感谢主啊！但是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神的公义也如同烈火，神的圣洁如同日头啊！因为那是一个更高的一个生活的标准，是吧？所以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百姓不懂啊，神把律法给他们说，神说你们能遵行吗？他们说我们能。 里的，你忘记了自己是人呢、啊？那个人怎么能遵循神的律法呢？对不对啊？就好像你跟猴子讲一样，你可以过人的生活吗？他说能，他还是猴子，他不会变成人，是吧？也许呢，哎，他像学的人一样的拿着叉子了，拿着刀子了，哎呦，我们很高兴给他鼓掌，对不对？其实那个太可笑了，是好笑，对不对？嗯，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完全不能明白，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当他们要遵循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活在律法的这个审判底下，啊，活在神的震怒底下。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我们跟犹太人完全不一样。神第一个怎么样，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现在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就可以过像神那样的生活，可以过神的律法。所以呢，我最近呢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也可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啊，你要记住这句话啊！我们的蒙恩得救的时候，一想哦，从今天开始起，我做基督徒了，我要革新革面啊！从今天呢，改过自新，现在开始要表现基督，要荣耀基督。结果你越做越糟糕，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啊！如果你能像保罗一样的领悟的话，那都很好。保罗说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做不出来的了，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常常讲你做基督徒，做基督徒，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你做不了的，啊，你忘记了神给你什么一个生命。基督徒是活出来的，你只要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你自然的能够把神的性情，把神的要求活出来。感谢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啊，所以从现在开始起，你不要再做，你一做的话，你就像犹太人一样，做到一个地步啊，受控告，做到一个地步啊，这个真是坐立不安的。所以感谢主啊，神在这里呢，向摩西启示出他的圣洁和公义。当十诫一出来的时候呢，哦，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的神，他的本性是怎样的一个本性。所以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十诫是很重要的。就到最后呢，我们知道神用一个约柜，用个柜子把那个十诫保护出来，保护起来了，对不对？那是一个中心点，那就告诉我们说呢，神有一个心意，要叫他所有拣选的人将来要跟他一同过同样的生活，要有他的性情。哇，这实在是神的这个伟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必须在侍奉上认识这一个啊。那还有神向摩西启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啊，就告诉我们神从来不违背他的自己的。神在他的心意上面也是，他定了一个心意之后呢，永远不改变。他不像我们呢，我们常常出了个主意啊，一再做修改修正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连国家都是这样啊，啊，有什么什么立法院呐、啊，这个什么议会啊，是吧？干什么的？常常在那里修改啊。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前面定规的不对，修改。弟兄姊妹，对于神来讲，从来没有修改的事情，他不需要修改的。神的智慧是完全的，所以他一旦定规就永远不改变。你要知道这个哈，在侍奉上面是很重要的意念。有很多人，我常常听见他们讲说啊，弟兄啊，你知道吧？你讲那个东西啊，是这个初代教会的经，现在已经到二十世纪了，必须改变。哦，我说啊，时代要改变，神从来没有改变，我们不能改，你不能把神的心意给他改掉了。他说你这个是过去的老旧做法，现在呢，我们一个新的做法啊，弟兄姊妹们。神是永远的神啊，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感谢主，他守约是慈爱。在诗篇里面呢，这个守约是慈爱这个词出现的非常的多，所以证明当时作诗的人他们都非常的懂得神的这一个宝贵的性情。神不仅不改变，他的作为不改变，他的心意不改变，他的爱也不改变， 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就向门徒们宣告，他说：“我爱世上属于我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跟随主的年日上，你有失败、有跌倒、有软弱过，你就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的宝贵呀、啊！弟兄姊妹，那意思说呢，你现在光景好，主爱你；你不好了，主还是爱你。因为在他那边从来没有改变过哦，所以呢，我们在无论多大的失败软弱中，你都可以有机会回到神的跟前呢。哎呀，神的恩典，神的自己，我们实在是难用言语来完全的描述。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在侍奉上，神第一个重大的启示就是把他自己先启示出来。所以你的侍奉呢，弟兄姊妹，你是根据认识这位神而服侍的，你知道吧？你越多认识他，你越知道怎样服侍他。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所需要明白的。好，为了时间缘故，我们要讲第二个点啊，神不仅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也把他自己的心意、把他的目的启示出来。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最大的一个说明就是会幕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山上的样式，这是神把他的心意啊做了一个完整的启示，让摩西所知道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呢，啊，到今天我们晓得它的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指的教会所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会幕的建造上面来看一看整个教会建造的一个原则。当初神为什么要造会幕呢？神的话很清楚，因为神说什么？我要与他们同住。哎，你知道很有意思啊。本来他们以色列人住在这个埃及时，他们是住房屋的，现在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呢，就到旷野去露营去了，所以他们都搭帐篷了，在旷野里每家都搭个帐篷。哎呀，神你看我们的神实在是爱他的百姓的，所以神对摩西说啊，你他们大家都搭帐篷嘛，你也给我搭一个帐篷，这就是会幕。对，我要跟他们一起搭帐篷，跟他们住在一起。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会幕不仅讲到神要与人同住，并且说到什么呢？就要与人完全的联合。所以有弟兄们讲到很好啊，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是在天上啊，所以你在创世纪里面看见神都是在天上。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呢，神就从天上来到山上。那个时候离神的百姓已经很近了，但是神觉得还是不，这个不能满意，所以到最后会幕建造起来，就神就住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父母啊，这个儿女这个一长大了之后呢，离开家了，哎呀，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呢，真的最好呢，他能住得近一点。对不对？哎，我碰见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也有钱呢、他因为有钱的缘故，他就可以了啊，他就自己盖一个房子在中间，然后呢，几个儿女呢，这边一栋，那边一栋，后面一栋啊，真的好像神住会幕一样，那个他的儿女们呢，也不能不听话，这个爸爸有钱呢，都必须听话，所以都搬来住啊，哎呀，这个爸爸很高兴住在中间。啊，要看谁的，走几步路就到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不喜欢跟我们离得很远的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他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了，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哇，与我们完全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呢，我们知道神不仅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会幕里，在哪里？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太宝贵了，太宝 鬼，这个里面的好处呢，我想我们要讲的时间又不够了啊，弟兄姊妹都能领会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在当初呢，神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要作为他自己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神建造教会是为着神自己来居住的，就你要很小心怎么来建造教会，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所以大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从来不住人所主造的殿。哎，你不要说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弄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怎么样，按照神的上好的心意，那么来建造这个会幕。当然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会幕的意思很多啊，对不对？不仅是神的一个目的，神的一个居所啊，这个会幕的每一个点都可以解释基督徒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啊。这个会幕也被称作是什么？见证的帐幕啊。这告提醒我们，教会在地上如果具备会幕的意义，就是基督的见证。所以他也成为神百姓侍奉敬拜的一个中心啊。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呢，到最后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呢，一个大声的呼喊说：“看呐、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最喜悦的一个心意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呢，受尽了一切所有的羞辱和痛苦啊，但他看见前面的那个。将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心就欢喜了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点的话呢，你在教会的侍奉中，在世界上跟随主，虽然有极多的苦难，你里面也会充满喜乐，充满着荣耀的盼望啊！因为我们看见将来那个结局是美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会幕的这个建造的重要。所以我下面用一点点时间啊，把这个整个会幕简单的扼要的把一些重点的东西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交通。因为这个是作为神的居所的地方，是多么重要啊！你们原谅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啊。前不久呢，我看见我们这个美国总统啊，到了别的国家去访问，对不对？哇，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啊，这个总统还没到啊，先遣部队就到了，对不对？然后到那里，他要住在哪一个旅馆的话呢？那整个旅馆通通要进空了、啊，把所有的里面旅客通通赶走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些安全人员进去每个角落都查、看看有没有炸弹，对不对？那么每一个角落都要看，然后呢，里面的这些服务的人员，每个人都要经过检查，要经过好几道的关口才能进去啊。进去之后呢，那么要把那个总统住的地方呢，把它布置的非常好，不仅布置的很好啊，他们还要知道美国总统的兴趣是什么，对不对？要弄得叫他觉得很舒服，他一进来之后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是完全是他所要的啊。哇，甚至呢，美国总统的那个汽车呢，他都要从这个美国用那个军机把它运去，他还不坐你的汽车的，你是再好的汽车他也不要坐的，他要坐他自己的车。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人家动这么大阵仗，这个花了这么多的人力在那做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总统住的地方，是总统要来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用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大家，教会是谁要住的？是我们的主要住在这里的，是我们的神要住在这里的。这里不是你我的居所，是神的居所啊！神如果让我们进来与他同住，那是你的福分，对不对啊？所以那一些人呢，当他们在那服侍那个总统的时候，你看个个都态度严肃啊，他们并且感觉什么非常的荣幸啊！ 就这个旅馆里面的那些服侍的人，如果他被选出来了，可以到总统的套房里面去给他，给他这个扫地，给他抹凳子，他都觉得非常荣幸，是吧？你外面普通人家不能进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把教会呢，已经弄成了个什么个样子的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聚会中失去神的同在，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会幕的启示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神就严严的警戒他，告诉他说什么呢？你要谨慎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会幕，神一根线也没有让摩西去设计，没有一个东西摩西可以把自己的意念摆进去的，这个叫做教会的建造。今天呢，我们太多我们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摆进去，就因为我们第一个不认识神，第二个不认识他的目的。所以感谢主啊，主并没有向我们隐瞒，所以神还是借他的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把他自己的目的启示给我们。所以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我们能存着敬畏的心活在主面前，我们能像大卫一样的爱主，我们在地上一心为耶和华寻得安息的所在。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跪在主面前祷告，我心里就很难过。虽然神的儿女们呢，在全地啊，到处都有，对不对？很聚会，那是千千万万个聚会。但是我常常感觉呢，我们的主啊，无家可归呀。到了一个地方看看，进不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没办法住在其中。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巴望主能兴起我们，像兴起大卫一样，一心为耶和华寻得安息的所在。我们不能把教会看作是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按照我们自己的兴趣。我们要看见神的需要是什么，弟兄姊妹，那才是真正的侍奉，真正明白主的心。那么这个见证呢，在主的眼中呢，能够蒙神的一个悦纳。当神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的时候，不仅启示给摩西，神也把那般侍奉神的祭司们的那个光景告诉他们，祭司要穿什么袍子，对不对？他们要穿什么样的服装，他们应该整个在神跟前来做事情。所以你看见每一样的事物都在神的计划和带领当中。今天呢，你要明白神的心意，才能侍奉神呢。为时间关系，我想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看一看关于这个会幕的这个预表的东西啊。我们今天必须看见这个整个会幕的这个预表是指着今天教会的建造所，所以其中有很多的原则都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第一个看见的这个关于会幕的，就是它外围有一个用苇子所做成的幕院啊，它用了那些白色的那些所织的这些幔子啊，把围在一个范围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是有用意的。这里启示我们，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和这个世界之间，它必须有一个分别的界限。我们跟世界必须有分别，跟外面一切所有的事物呢，都是一个分别。所以到后来你看见，当耶路撒冷城建造起来的时候，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城，对不对啊？它和四面的环境上面来讲都有分界的啊。弟兄姊妹，到了尼西米的时代，我们看见仇敌最厉害的工作就是拆毁城墙、焚烧城门啊，就把这个界限弄得没有了。今天我们晓得，到了这个末了的时代，教会在地上出现最大的危机，就是跟这个世界之间没有分别的界限。世界东西随便进来，世界的人、世界的做法随便都进来啊！我想我不需要去讲世界的例子，这个太多的这个情况。所以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会幕的建造是有个围子，那个就是围墙了，等于是一个围墙一样的。 它是要有一个分别的界限，你必须把它把这个有这个分别的界限。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中间，我不能容许世界的东西进来，世界的智慧、世界的知识、世界的哲学、世界的什么科学，这些东西不能让它进来的，因为神所居住的范围里面，他不能容许这些东西的。然后当你进，他有一个门啊，从这个正门进来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在外院中间有两样重要的事物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祭坛，另外一个是洗濯盆啊，这两样东西呢，弟兄姊妹们所具备的那个属灵的含义也是非常的广泛的。我们都知道那个铜的祭坛呢，是预表着基督的十字架啊，一方面来讲是说到全备的救恩，我们主全备的救恩，另外一面也讲到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了完全的祭啊，他把旧约的五祭的意义也通通包括在内了啊。那么在十字架上献祭，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认识的。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晓得这个坛用铜做，这个铜的意思就是审判啊，所以十字架要作为教会中间一切事物的一个审判的原则。那就是像罗马书所讲的一样的，十字架呢是阻挡所有一切旧造的事物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旧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所有一切旧人的东西呢都不能进到教会里面来的，必须被钉死。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传十字架的道，我们必须走十字架的路，我们必须过十字架的生活啊，每一样事物都必须透过十字架，连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肉体都必须要在十字架这里完全被致死。所以一切出于肉体的东西都不可以进到神的跟前去。所以你看见，你一进大门就看见一个十字架，看见一个这个祭坛在那里了，就告诉你了啊，通过祭坛的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对不对？通不过祭坛的东西通通要在那里被焚毁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借着他身体的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今天呢，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缘故，我们可以直接到神跟前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能缺少十字架的这个意义。今天呢，我们感觉在地上的教会真正讲十字架道理的教会已经越来越少，都是用人的方法，什么夫妻关系啦，父母儿女的关系啦，那个什么人际之间的关系啦，工作上的关系啦，你看很多人的这些教导的思想的东西进来了，你很少看见讲十字架道理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呢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啊，我们需要被主提醒恢复的。感谢主，在这里经过了十字架之后呢，来到洗濯盆啊，还需要怎么样洗手洗脚啊？因为这个提醒我们呢，有时候在侍奉上面有很多手脚不干净的，这个你这个手脚不干净不能侍奉神，所以那个祭司们呢一定要把手洗洗，脚洗洗啊。那么进到会幕里面去服侍的时候，还要有血，不仅有水的洁净，还有血的洁净。血呢，涂在耳上面，涂在大拇指上，涂在大脚趾上，对不对？洗干净之后呢，还要抹上膏油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都是跟侍奉有关系的啊。所以保罗在他侍奉中的时候，他常常讲。他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啊，清清洁洁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一下，你不仅要把你自己弃绝啊， 来到神跟前侍奉主，摸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要守洁心清啊，要清清洁洁，手脚要干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属灵的含义上面啊，这个洗濯盆呢，所给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好，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祭司呢就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啊。那圣所里面呢，我们晓得有三样东西，对吧？这三样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一个是金灯台啊，金金的灯台；另外一个呢，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香坛啊，这是在圣所里面三样的东西。那这三样的东西呢，我们晓得在当时旧约祭司们进去尽职的时候，他们需要在这些方面来做的一些的事情。那么这些呢，今天在教会中呢啊，作为了一个属灵的意义上面的一个提醒啊，我们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金金的灯台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启示啊。你到会幕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只有灯台的光啊，它没有其他的这个什么东西光。一个灯台上有七个枝子，上面有七盏的这个灯啊，那么点起来说，这是照亮整个会幕会所圣所里面的这个光啊。那么我们晓得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这个灯台每个灯台就代表一个教会了啊，所以它在预表的意义上面来讲，作为教会的见证说的。那么这个灯台呢，我们晓得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它是一个合一的东西啊，它不是用这个这里先打个枝子，先那里做个座子，然后把它焊起来的，不是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巧的工作的，是用一块金子，那么要用很巧妙的工作把它锤出来这么一个灯台啊，并且呢是纯金的啊。所以呢，过去弟兄们常常有讲说哈，火炼叫它纯净，捶打叫它成型啊，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主做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很好多的经历，说经过好像捶打，经过火炼，弟兄姊妹，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把神的性情呢，能把它那炼出来啊。那当时在会幕里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光是今天我们晓得在教会中间所有的启示的光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没有天然人智慧对圣经的解释，完全要出于圣灵的启示，那个才是真正的光啊。今天我们晓得在这个地上教会呢，在这个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失落。很多人觉得很简单呢，这个圣经呢，我只要把它解释解释就可以。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哎呀，讲道再简单，不过哦，我说讲道简单吗？我都觉得很苦啊，很难的。你怎么觉得简单？哎呀，他很简单。他说你只要抓住一圣经的话啊，把它解释解释，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了。”哦，我说你把传递神的话语是用这样的态度来传递，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觉得圣经就，所以他常常解释圣经说，那个世界东西一大堆的东西弄在里面，他有的时候解得歪到哪里去，他自己都不知道啊。那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需要的启示的光，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那个真正从启示出来的光，那个才成为你可以可行的路啊。那弟兄姊妹们，到了末了的时代，神要一个一个教会啊，能成为金金的灯台，就是说呢，在这个黑暗极深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圣灵的光照和启示。但是你要感谢主啊，你知道那个灯台的那个油灯，对不对？那是那个橄榄油的油灯，那个光啊，实在来讲没有多亮的。有没有点过？我小时候点过油灯，那个油灯。你就要七个灯一起亮，恐怕也赶不上我们这么一个灯泡这么亮，是吧？所以神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中，神不需要有多大的光啊， 你一个灯台能显出一点点的光，能把基督呢稍微照射出来，是不是就满足了？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到圣经这里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人的错误思想啊。我们说哦，神那个启示的大光啊，光芒万丈，没有。神从来不做什么光芒万丈的大启示。那将来到天上说到主跟前，那是日头了，是吧？那是光芒万丈。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教会你只要能发出一点光，那边教会发出一点光，能够把基督见证出来，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有一天我突然这样领悟过了，哎呀，我的心好欢喜啊！啊，因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那保罗那个光好像很大啊，其实也是个灯，也是个油灯，还不是探照灯啊。你不要老想他那个是什么探照灯的，不是的，都是什么油灯。不过呢，他那个油灯呢上面呢，因为那个灯芯呢，那个上面呢没有那个烧焦的地方，所以比较亮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那个灯芯比较少啊，所以有的呢教会里面那个灯芯少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光很少，烟很大，所以弄那个乌烟瘴气啊，所以很多教导进来的时候，大家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弄，那个乌烟瘴气。弟兄姊妹们，其实神没要求很多，好好的顺服圣灵，按照神的原则走，自然会有光会引导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里金金的灯台所代表是一个启示的光，圣灵所带来启示。这个陈设饼呢，陈设饼的桌子呢，我们知道在那里有摆了一个桌子，上面摆了这个12块饼12块饼，他们很有意思，读圣经的人常常讲这个饼怎么放的，这十二，他们研究那个饼怎么放的，有的研究那个饼啊是这么12块这么摊在那里的，有的讲了6块一摞6块一摞，不过我比较相信可能6块一摞6块一摞，他这个饼呢比我们那个山东人的大饼还要大，因为什么？他一块饼呢是用8升的面做的。我这个我不大懂，我们弟兄们大家这个在厨房做事的，那个8升面能做大的，好大的饼呢，做好那个大饼的，这个大饼说那个陈设饼的那个饼呢落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做那么大的饼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明呢这是一个丰盛的供应啊，这个饼做的越大呢，就证明什么？丰收嘛，你以色列百姓丰收才能做大饼啊。如果你收成不好，哪里做大饼呢？对不对？所以在那里啊，陈设饼的桌子那个饼，当然今天我们晓得，这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粮啊，他所赐给我们丰盛的一个供应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按理讲，侍奉主的人应当把主的丰盛的供应带进来。当你真正的能够从这个麦子把它做成饼，就表示这里面有精力了，对不对？也精力的事物成为丰盛的供应，教会中应该有丰盛的供应。可惜啊，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都缺少这个供应，所以常常碰见弟兄姊妹们都说：“哎呦，好饿啊，都快饿死了啊！”就到处去找粮食吃，这样其实这个。是不对，所以神的家应该成为粮食之家，是一个都有丰富供应的一个地方，这就是陈设饼的这个桌子所代表的意义啊。那么还有附带的还有什么奠祭的酒啊，在那里啊，这指的在圣灵中的喜乐，我想这个我不详细解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香坛，一个香坛啊，这个香坛我们都知道他所具备的那个意义是指的圣徒的祷告说的啊。今天我们看见的教会里面祷告的生活也被破坏得非常的厉害啊，祷告变成了一个枯燥无味的一个活动了。其实旧约呢，这个香坛呢，说明呢这个祷告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就这个香啊，它是很轻的，所以你一点起火烛，它这个香的烟就上升，所以圣经常讲呢，神就闻这个香味啊，烟是上升，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呢，在基督徒的祷告中，如果你顺着圣灵的祷告说，这个祷告呢会把人提升的啊。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祷告真是好，一祷告我们整个灵都被提升起来了，对不对啊？ 啊。但是现代人呢，在祷告的操练上也不够，所以教会中有很多人呢，一祷告把大家通通带下去了。他不祷告还好了，一祷告大家都心情沉重。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是要像烟一样向上的。那另外一个呢，祷告中是满了香气的，因为你知道古时候他们做这个香啊，我今天没时间去解释这个东西啊，它是用很贵重的香料这制造成的，那个一点起来的时候，那个整个会幕里面都充满了香味啊。所以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你要来到会幕那里的时候，香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会幕外表是用香膏抹的啊，整个会幕都要用香膏抹，里面有点香，哎呀，那是香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们，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啊，因为这个香料这遮蔽啊这些祭司们身上的臭味的。当然祭司们进去的时候都要洗澡，洗得干干净净，对不对？神不要闻到那个人的味道啊，这个不是笑话啊，弟兄姊妹，真实的。所以进到神的跟前去说，要让神闻到基督馨香之气，我们身上也流入基督的芬芳啊。所以特别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顺服圣灵的引导啊，让这个基督的那个香气从我们的祷告中间把它蔓延出来。那你想，这样的祷告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啊，对不对？今天我们不仅个人祷告残缺，教会的祷告更是软弱有很多。你来参加祷告聚会啊，我常常我们呢弟兄姊妹还不错，有很多人很喜欢祷告。有的聚会你去看那个祷告聚会，弟兄姊妹一进来，个个都是脸很沉的，心不甘情不愿，这个不来嘛心里不安，来了嘛也不快乐。这么样子来到主面前的祷告来了，你想想那个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那真的是很苦恼，对不对？我跟你讲笑话，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还是不错了，蛮这样的主蛮有心的。他呢白天呢在世界上把那个精神力量都用完了，晚上呢参加祷告聚会，他常常跪在我旁边呢。他每次一跪下去他就睡着了，还不仅睡着，有一次我听着打呼啊，他在打呼，在我旁边打呼，哎呀，我心里面很难过，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然后等到散会他起来的时候，他就孙弟兄你不要骂我啊，他说我能来就不错了，他说我到主跟前很安息。我只好苦笑了，那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那个祷告的生活都变成这样的情况，哪有香气呢？对不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不是嘲笑他们，实在是需要主给我们一个复兴。今天教会的祷告的软弱也是教会软弱的主要的原因啊！盼望主带领我们，让这个祷告能成为香。像我们最近聚会祷告还不错啊，哇，每次来祷告好多弟兄姊妹祷告完觉得，哎呦，今天晚上的祷告是一个享受。你看这个说这个话就对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不仅有一个香坛，我们晓得后面一层的这个叫做至圣所，是吧？这个香坛上面的这个香啊，大祭司啊用个香炉啊把它盛出，就带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个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啊，这是大祭司可以把它带进那个至圣所的。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教会在主面前的那个祷告像香坛一样的话呢，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啊就要把你的祷告怎么样带进至圣所，带到神跟前去啊。所以这个在预表上的含义也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再往前讲到幔子内啊，在旧约时代中还有一个幔子啊，到了里面的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呢，我们晓得就是一个约柜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约柜啊。这个约柜呢被称作是见证的柜啊，这也讲到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个最中心点的事物啊。我们必须要持守在约柜中间这些事物的话呢， 弟兄姊妹们，教会才能真正的为这个主做见证。那么这个约柜呢，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预表，因为在旧约时代中主还没有来，就用个约柜来代表他，所以这个约柜是主在肉身中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预表啊。我们看见在那个约柜上面啊，它有一个施恩的座啊，一块金板啊，那个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什么呢？那个约柜上面基路伯是神公义的要求啊。那么这块板呢，在横在中间，然后下面里面呢就有律法十诫啊。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一玛拿的金冠的那个玛拿啊，金冠的玛拿，还有到了希伯来书的七冠，那个亚伦的杖也跑进去了，所以三样东西，对不对？但是经过什么一个金板把它遮住啊，所以神公义这个意思就是神公义的要求是落在基督的身上，没有落在我们身上啊。神对所有他律法的要求，今天都是主为我们所承担的啊。那么所以呢，这底下的三样事物呢，都是在基督里面蒙保守的三样的事物。第一个是玛拿啊，玛拿我们晓得这是属天的粮食，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粮食。在圣所里面的这个陈设饼呢，这是祭司做出来的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在圣殿里面呢有两样食物，一个是陈设饼，一个是玛拿。那神借此指明我们，一个基督徒你先吃陈设饼，然后呢怎么样，目的是要叫你进去吃玛拿。因为呢这个陈设饼是祭司做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有讲到，对不对？今天我好像在这里祭司做大饼一样的啊，要做个大饼大家吃一吃，哦，你觉得哎呀吃了觉得满足了，这不行。你在这里敲完这个道柱，你回家要好好的祷告，然后呢怎样呢，进到主的跟前，这个陈设饼变成玛拿了，那个你才吃到属天的粮食的了啊。所以这个是重要的点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呢看见那个特会的时候啊，一个情况就心里觉得很好笑啊。每一个特会里面都卖书，对不对啊？哇，那个卖书的弟兄们，那个书桌上面那个书啊，对，一大堆书，我一看陈设饼，因为那些信息那些书啊，都是那些祭司们做出来，对不对？是他们经过了他们的消化，经过了他们的这个，但这个有用啊，你不能说那我们就不要读了。当然呢，今天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早晨在主面前亲近主，你或者在读圣经的时候能直接从主的话语里面享受玛拿的话，那你也不需要吃这个陈设饼，真的啊。我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哎，从前我也读一些书，现在越读越少了，现在越来越觉得主的话比这些都宝贵啊。你直接读主的话就得供应更好啊，啊，所以有的书就不需要看了。所以呢，吃陈设饼的目的是为叫你呢能够享受玛拿的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需要很注意啊。所以在这里，在约柜里面的这个金冠的玛拿需要被主施恩的宝座所保护住。这个法版我们已经讲过，这是神的性情啊，这个也需要保护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杖代表神的权柄啊，所以这三样事物，属天的粮食啊，神的性情和属灵的权柄，这是见证的中心点的一些事物，今天在教会中必须要能够持守住。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讲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会幕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它有48块的这个竖板，那个很重要啊。这48块的竖板呢，能把整个帐幕会幕都撑起来了，就变成个立体的侍奉。所以这48块竖板代表什么？代表在教会中间呢服侍的弟兄姊妹啊， 代表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我们要承担责任的一般人啊。我们啊，承担是成什么样子呢？教会必须被建造成为立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48块竖板把这个会幕撑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祭司才能在里面活动嘛，对不对？今天教会的侍奉一样，你看见很多的侍奉都是平面的东西啊，看不见什么立体的建造啊，不是一块砖头落在一块砖头上面啊，都是单打独斗，个人做别人个人事情，这个侍奉变成一个平面东西是不可以的。所以在这48块的板呢，告诉我们他们彼此之间是有配搭的啊，48块联合在一起的啊，在侍奉上必须彼此之间相互之间有个联系。我想这个我只能简单的说，所以这在教会侍奉上我们重要的一个配搭。等到这些48块的板竖起来之后，然后上面呢有几层的罩棚啊，然后呢那所有的器具都能够摆在他该摆的位置上面，就指明这个整个会幕就建造完成了啊。那最后他给我们的一个啊形象所看见的东西什么，就是这个会幕表面看起来是不太好看的，因为最上面一层是海狗皮啊，黑的那个，那看起来不好看，对不对？但是呢越往里面去越华美，越往里面去越辉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教会今天所注重是里面的内容，不是注重在外面。所以你看见这教会历史上，你如果今天到欧洲去看，好多的大礼拜堂啊都变成观光的景点啊，那个金碧辉煌那个大礼拜堂，那给人家看的，神不注重这个，神也不在乎这个外面。所以你知道在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根本不注重外面这个聚会的房屋的这个什么豪华了，什么歌德式什么式的，他们不在乎这些东西。他们就说这是教会聚会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是神的儿女敬拜主的一个地方，不需要注重那个外面的，他主要的注重里面的内容。到底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聚会有没有主的生命啊？有没有主性情的表现呢？有没有主自己荣美显在这？那个才是神所注重的。所以会幕说明什么呢？由外到内是越往里面去是越荣耀，越往里面去是越华美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对于摩西，神不仅把他的自己启示给他，让他认识，神也把他心中的那个心意，他的目的启示给摩西。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侍奉神，弟兄姊妹需要有明确的启示。这个启示两面，一面你需要认识神，第二方面要认识神的目的。我们知道圣灵今天在地上，他非常乐意把这个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能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启示的时候，在侍奉上面来讲，我们就容易遵行神的旨意。好，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也不仅在我们身上做工，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成为侍奉你的人。主啊，你也把你自己把父神把圣灵都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有更明亮的看见，好叫我们能存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学会更多的依靠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让我们知道只有他能成全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求你把你自己的心意，特别关于教会的建造的心意，开启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但愿如同当日在西乃山上，主你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一样，主啊，愿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如同在山下一样，主啊，能够把你所爱慕所要的教会能把它建立起来，以至于你在这里能够找到安息的所在。主啊，你也能向你的百姓施恩典。主，我们再把这些话仰望在你自己的恩手中，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